Hello，欢迎打开这 podcast 阿达。阿达的意思是孟加拉语的对话，由基地于孟加拉吉大港与台湾台中的写作人 Fiona 主持。阿达这个东西主要是想提供南亚艺术家的对谈，但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严君要来和我们聊天，特别做了个特别篇。当然，我们会谈到一点点关于印度古典音乐的事。今天由毕业于法国勒芒高等艺术学院专攻声音设计的潘华岩来做客座主持人，接下来就通通交给他。
Hello，各位阿达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 Fiona 一起邀请到严俊这位诗人、音乐家以及声音艺术家，一个简单的人，来和大家聊聊生活以及创作。关于严俊，我们不加赘述，因为严俊就是严俊。和严俊之间的相识源于2019年，和 Fiona 参加了位于台湾台南的听说 Hearsay 的严俊大师班，主题为颤动的时间。听说是个以声音为活动主轴的组织，并常举办各国的当代聆听与声音创作，并且与社区中的多元社群连结。在这个据点里，有开放的工作坊与表演空间、声音工作室与实验音乐出版作品的聆听艺廊。在那次的大师班里面，我们在漫无目的的散步中重新体验时间，寻找规律切割时间之外的可能性。怀抱着一份亲切，以及大师班以来在学习和生活的历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延伸出来的思绪及疑问，决定以一种最直白的、简单的方式和严俊聊聊天。
在吃饭啊？
对，
哇
哦，
自己煮啊？
没有，我做了一个沙拉的，我是晚上随便弄点吃的。
最近忙什么？今天不要说最近，今天就好了。
哎呀，今天就帮别的艺术家做那个配乐，因为他展览很快就要开了，前天才刚刚讨论过，可能我今天、明天、后天又要去现场再去做调试。
是录像的吗？还是空间的？
为录像的空间做，因为它是很大的空间，所以实际上是根据那个空间的特点来做。
根据那个空间的特点来做的话，所以那是一个多声道的一个装置嘛，还是说？
因为策展人要求音箱要放在特别远、特别远的地方，特别高、特别高，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选择不是太多。
等于说，我们可以玩到这个空间声响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受到环境的这个条件限制。其实我有先吵过你，
打电话给
然后没有，我是打字，然后老大就有留言给我，谢谢。我这里有写了一下，就是说像这样子的配乐的这种 case 啊，老大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应该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有什么功能性吗？就是对你来说，这个为一个展览做的这个配乐，它的意义上是你有觉得它是什么吗？
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服务，或者说就像那空间的那个条件，非常大的混响，然后音箱呢又不可能把我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音箱最远的地方，然后也不是很好的音箱，然后还有这个艺术家的接下来呢，OK，他的作品是这样，艺术家本人他对这个声音的他有一些想法，他不出来。所以最后我能做的事情其实就剩的就不多了，其实有点像做即兴的演奏的时候，你会事先给自己很多限制。OK，我今天不要用电，我的乐器都没有带，我借了一个乐器，有点像这样。反正我觉得就这样想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是，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空间，它本身的这个条件在这一边，然后我们也是把我们自己去适应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本身它像是一个乐器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在使用它嘛。
就是要适应，因为其实做即兴音乐也是一样，并不是说我有很多东西我要表达，然后别人来适应我，然后我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牌子的钢琴，我要这个房间你们重新做一个装修，你帮我把那个声学啊什么隔音啊什么吸音全部重新做一遍，我才能演。那其实就不是这样了。
那你曾不曾经有在一个像是这种即兴啊现场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发现到那个条件完完全全让你比较不好发挥的？那如果有遇到过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调整？
经常有，有一次在瑞士的巴塞尔表演的时候，哎，我发现，哎，这个声音怎么这么难听，好奇怪！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要不然这样，我今天不表演这个作品了，我不表演用电的了，你给我一个话筒啊，不对，那天连话筒都没有要，我说 OK， 那我就用我的喉咙，就没有用音箱。后来过了半年，他终于发现他那天改了音箱的设置。嗯，在旧金山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发现那个音箱不好用。然后后来就决定 OK， 那我们调完音以后出去吃饭，吃完饭一边吃我就一边想啊 OK， 演一个别的东西吧，大家用手机来互相拍照，就是用一点那个很小的声音就好了，不用音箱了。
哦，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其实这次我找了那个真力，我想请他们帮我做一个声场的测试，然后用他们的音箱，但他们直接不行，这个空间我没办法做，太可怕了。他的意思是太大，这个空间的确很难做。如果空间一点，其实就有条件先去测试声场，然后再去设置音箱，然后再去设置软件。然后就你可以把这个声音这个空间可以变得更像一个乐器一样的，其实就是空间硬件然后跟软件，就它可以变成一体的。
有没有再有一种可能是说，好，今天这个展场太大了，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再去 build 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 niche， 就是我自己在 build 的一个空间在里面，然后我再做过声音的处理，会不会有想要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嗯，其实这样计划都几乎没有机会去实现，因为需要一个怎么讲，需要专业的团队的支持，需要钱的支持，还要花时间，基本上很少有机会。大多数人，策展人或者说演出策划人或者做这件事情的人不知道，我们还要留出来时间，我们还要准备一笔钱，我们要请一个团队来。比如说你得到一个邀请说啊，你要不要来演出，我说好，我要演出，但是我需要这个那他马上就告诉你，对不起，我没有预算。他表演太好了，然后过了一个月你开始谈细节，你就发现哎，他用的那个音箱不行，不够用，那你就会商量，哎，我们要不要再租两个好一点的音箱啊，我个重低音啊。就不要说做那个空间做声场，或者是再请团队来做软件。嗯，他一听到啊，还要花钱，什么租音响比你演出费还要贵，啊，就罢了，能改一个作品啊。OK，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到某一个空间上面来说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绑手绑脚的，可能受预算啊，或者是说是策展人的认知啊，这些部分可能都会让我们在发挥上面有一些限制，是不是？
对，其实第一位的就是所有参与，其实就是专业程度不够。其实我现在最多的要求是，去一个场地之前，我先问他们，你们的电有没有接地？那我们地上有地方可以插插头，我又不是地插，接地三根线，地线、零线、火线，其实对设备、对声音就会有影响。觉得我现在力所能及，可以去斗争，把这件事情搞定。因为专业不专业，它会在一个很普遍的层面上，比如说做电的那些电工师傅，他们生活环境里边没有考虑过能用就 OK， 他不会有这么多考虑，他也不是专业训练的，所以你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三根线焊起来，就对他们来说为什么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他会这样想。
我记得这个如果地线没有接好的话，好像在音响的这一个回路里面，它的那个哼鸣声好像会比较容易跑出来。
嗯，就是会有，因为再一个我可能会被电死。
好，所以也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在演出这样。
我设备有一不是专业的设备，所以它会有电流经过我身体。
所以现在还是以就是合成器为演出的主要的工具吗？
嗯，不是合成器，是调音台，然后有一块电路板是裸路的，然后调音台自己接线做成那种无输入源反馈，其实都是噪音。
这个好像我之前有接触过，它就是人体，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电阻嘛，所以当我们在碰到这些电路板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有一些类似像干扰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产生阻抗，所以就会像以前电弧灯啊这些东西，它事实上它发出来的这种哼鸣声，我想那个原理或许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有去听了你的这个应该是那个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在这样子的作品里面你有什么样的美学思考？
其实那个美学或者说那个概念最主要的是概念的决定这件事情，就是我想用一些特别便宜的特别简单的设备，因为我没有学过，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自学，我就想用一些很简单的便宜的设备做创作。所以那个电路板呢，就是可能15块钱还是25块钱买的，淘宝买的一个东西。那它没有什么技巧，因为你用手去摸短路，那个东西就是，但随机，我想我来处理这种随机的声音，我跟它简单的做一个即兴，然后我也不能控制很多，我想 OK， 这是一个态度决定的一个作品，就像这个专辑里边第二首很短的那首，我想就是我不动，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声音我都接受它，就是。不是我要去表达。
如果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错误的话，似乎严峻在这个 sequencer 或者是鼓机这些上面的使用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我没有用过鼓机，没有用过，大多数这些我都没有用过。
在节奏上面，你对这个切割时间的这个方式，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其实我们参加颤动的时间的时候，那一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一种从那一种规律性的节奏里面被解放出来的一种感觉。我不晓得严峻对于切割时间这一件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我对那个规则的节奏我不行，我不擅长这方面，我很笨。那另外呢，就是虽然很笨，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做我自己的一种东西，就是不规则的节奏，就是说从机器的角度来讲，它不是完美的机器，它有一定的随机性，或者说它有点有弹性，有伸缩，这样的时间它不是被现代或者讲就是现代性或者是现代化我规定的时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基本上是16世纪，或者说17世纪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最近这几个世纪的结果。那这些世纪之前呢，我们曾经有过别的理解的方式，或者说我们除了以欧美发达的工业国家、后工业国家的带来的这些成果。除了这些成果，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可以去利用的角度，或者说不同的思路、不同感觉的认知的方式。对，我觉得整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
因为我最近在学拉格，就是像印度那边的他们的拉格，然后他们我是最近才听到说他们计算音乐的方式不是用小节。他们是用一个循环，就是他们没有小节这个概念，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循环，可能这个循环有16拍或是16拍，它就是一个从升到从第一拍到第16拍是同一个圈子这样子，它乐曲的进行方式就是不断的绕圈，不断的绕圈，不断的绕圈，然后所以他在演奏的人他就是不管什么时刻他就是你在对的拍子进去，你就是在那个圈子里一直转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你说，怎么去切割那个时间，然后怎么去算那个时间，我自己就是想到这里这样子。
我相信时间有很多种，但我们这样空口白牙这样说没有用，得去用一种方式去实践它。所以如果说拉格，它提供一种实践。真的去摸到那个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可以去打坐，或者是演奏练钢琴，就是我觉得每一样实践都会让我们去看到时间的不同面向，我们可以让自己更灵活开放。
因为他说到圆的时候，他讲了另外一个东西，让我觉得我有点不太懂，就是他就说每一个圈都是一个轮回。它的起始跟终点是同一个点， 所以他的生跟死是同一个点。我听课的老师他就说他是一个不断轮回转生的声音，你觉得？因为这个
我觉得有道理啊，至少就是他会把他技术把他的实践把他的哲学完全是一体的，这个演奏就是哲学，这个哲学就是演奏，他没有分开。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对我们不同的人来说，每个人在每一件事情里有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哲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给这个思想一个身体，一套技术。对，
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有一个具体的技术去实践你的思想，所以不能说啊，我当此是一种循环就 OK 了。他必须让他的那个音乐节奏的循环，他划分拍子的方式都得真正实际上做到。
那你刚刚说的技术是指什么啊？
这就是技术。
这个就是技术。嗯，切割时间的方法吗？
对，技术就是说具体操作的。
具体操作的方法就例如说是我们用来发声的一个东西啊，切割时间的一个用的所用的器物上面的一些的使用方式。
对，包括你用什么样的原则，你用什么样的材料。
是。
嗯，那对你用塔布拉鼓，那这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材料。
如果今天 Fiona 她要来弹个西塔琴跟严峻 jam 一下的话，严峻会想到要用什么东西来跟 Fiona 来一起 jam 一下的？
我不知道，我可能会用一个非常离得很远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就是传统的音乐这个概念上去跟他合拍。那我觉得我应该非常远，跟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可能在扫地，或者是我会发出风刮风的声音，那我可能就不会用乐器或者是电子器或者是被称之为音乐的东西，我觉得可能都不合适。如果我没有能力去让他们合适的话，合拍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非要去破坏，所以我觉得应该制造一个很远的一种张力。
那如果说再问一个更一般性的一个问题，就例如严峻在听到所谓中西互动第一时间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还是说会觉得那是一个可以玩的东西吗？
很难，太难了，就是很少有玩的好的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还不错，然后回头你再听就觉得所以真正玩的好的都不是艺术家在玩出来的，都是可能我这样说有点绝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些不是艺术家很俗的那些，他们可能一下就抓到了要点，所以那些什么电音啊，或者是什么广场舞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把一个西洋的一个中国的这些东西这么放在一起，这样好吗？可是他们觉得好啊，那就是好啊，没有问题啊。我觉得他们从某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深的一个层面，他们是贯通的。而这个贯通，我们如果要从审美的角度的话，可能要绕很多的路才能绕到。所以本身就是两个有各自的体系。
因为最近就在想说，哎，皮尤娜她有在弹这个西塔琴，然后她也提到很多那种关于规律的东西。可是像这种规律的东西，其实又不是我们所一般从小到大所学习的那一些的所谓的音乐的规则，所以那个确实在逻辑上面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就像严峻刚刚说到的，严峻可能会把自己放在很远的地方啦，可能会扫地啦，可能会生活，可能会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来跟他做一个卷。所以对于像我们这样子比较受到制约的这样子的受到音乐训练的人来说的话，严峻会不会有希望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关于如何生活，怎么样去跳脱我们的桎梏去思考事情，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解锁的建议？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觉得吧，就像比如说开放，或者说碰撞，或者说合作啊，跨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事情。可是越是特别好的事情就越难，那你不能轻易的去做特别好的事。我觉得就做，如果能够的话，做一点次要二等好的事情就不错了，不要就好像跨界，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我觉得到处都是在跨界，可是跨界它一定是很难，所以你还不如谦虚一点，不要做那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吧，
以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当我们讲到跨界跨领域的时候，讲到科技啊，科技跟艺术的对话啊，这些的好像是一种官方的一个很漂亮的一种语言，然后是希望大家可以朝那个地方发展，把经费打在那个上面去。
听起来是不错，就是哎，你一次不够好，下次会更好啊，会大家会有经验啊。但是这个思路会逼着大家，就像在赛跑一样的，一直在跑，没有时间停下来，真的去发展这种互相之间的理解，或者说融合在一起的理解。我觉得，就是你得给他耐心，而且是给那种更自然的在做事情的人，给他们机会做。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样讲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制定文化政策的人，我们是实践者，所以实践者那应该谦虚一点，不一定要去做最好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我而言，我看到 Plastic 的一些作品，常常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看完之后我实在是不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不看说明的话，我会发现我无法理解。那么严峻在做你的作品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东西做出来让别人听到或者是看到你演出的当下那一些，你是否有事后解释的义务或者觉得有必要呢？
问题就是我即便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一会解释给大家。首先你肯定愿意大家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直接的体会到它，那等你 OK，你做表演完了，然后你又想解释了，但那个机会就过去了。我觉得还好吧，就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完整的传达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因为那个东西会潜移默化，会留在别人的身体里，不管懂不懂，我觉得有个东西会，只要你是完整的，那它会留下来一些东西。至于在解释是一个，它是有必要的，但是是一个社会性的活动，需要有机会去让大家有更多的见面讨论聊天吃饭，第一位的是把它做充分。
那你最近在听那个北欧的黑死音乐吗？
嗯，最近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吸引的地方？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对我自己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到吧，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极端金属重金属，它的原型就是一个受伤小男孩这样的一个心理模式。那我觉得很多的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这种受伤小男孩的这种心理模式，你必须得去承认他，然后去看到他。这个音乐它让我就有，比如说黑金属就是啊，我恨所有的人，我恨全人类，大家都死掉，你全都死了才好。我觉得世界上那个不要有人类的，只有石头、动物，只有死亡，连动物都不要留，这个星球都毁灭掉啊！那种极端的那种仇恨或者是怨恨，它其实就是从某一个心理，然后一直放大之后的结果。然后你会看到那么强大、看起来很有力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但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小男孩在哭泣。是在因为不被人理解，是因为受到冷落，甚至是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爱，然后这是他的出发点。实际上，他觉得不公平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样的心理结构也很普遍，在我自己身上就。
为什么是现在呢？不是刚青少年的时候？
因为去年开始疫情的时候就心情不好嘛，然后压抑，很愤怒，抑郁。
疫情愤怒是因为政治社会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所有活动都停了，然后没有收入，然后可能表演都被取消了？
那倒不是这样。我觉得是一种这种集体的互相传染、互相感染的一种东西。很多人会说它是政治性的或者社会性的，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甚至因为疫情，我觉得政治性的这个角度不够了，我觉得人的那个角度，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人互相之间在历史之中在联系在一起，然后一起发出一种信号，一起在对自己的那个状态、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不满足、不满意，然后那种脆弱，所有人都有的那种脆弱和想要说话的那种冲动，想要表达，然后别人同意自己，然后你看那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每个都让别人同意自己这种愿望，这些东西塑造了人。 但是还有什么东西在人这个事情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困惑，这样的状况就是疫情带给我的。
嗯，可是这在疫情之前不是就有了吗？可能
在疫情之前我就没有机会去这样的体会它，尤其是就是那时候你会发现啊，时间变得那么的悬浮，那么慢，然后那么安静，然后没有事情发生，非常的隔绝，然后没有，我倒不很想有活动，我觉得挺安静的，挺好的。可是我感觉就不一样。
你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我也不知道，就一直都在变化。不知道，反正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现在可能还现在还谈不上是，我还在同一个阶段里边吧，就我还在想，就是还在努力的想要去消化去理解这件事情这个过程。不过我现在真的是会觉得政治性的和社会性这种语言这种角度是不够的，我们觉得之前我们太相信这些现成的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方法，很难说清楚，但是我还在慢慢的在想。
缺乏那块它可能会是什么方向吗？
就比如说我在那些负面的黑暗的一面的不是人的那一面的东西，他们是怎么样存在的，他们在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公认的我们承认的社会结构之外的东西，在心里黑暗的没有被社会化的那些存在，对这些东西我会对这些东西更感兴趣。现在我会想我对人的理解是不够的，之前的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某种程度上我基本上是一个电的现象，电子在身体里运动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会重新想我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它往往不是物质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样去理解机器、自然和环境的关系才会不一样，才会改变。我会这样去想，个体的人和整个这个概念、人这个概念之间那种关系，就有时候你会发现许多人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鸟还有鸟群还有蜜蜂他们在飞的时候，没有人发出命令变成一个用一种形状，他们会一起做一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飞成一种形状，甚至蜜蜂的记忆力会超过6个月，所以他们会用某种方式来共享他们的大脑。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人也存在这样的，不过我们不去关心它。
那么请问 Fiona 这边是不是还有问题？
最近过得好吗？
还好吧。我这两天有点我也不知道，我这两天得罪了一些人，然后我就正在反省我自己，我在想为什么是我得罪了他，不是别人得罪他。
最近还有做什么东西吗？
问题就是最近忙起来就没有时间自己做东西，这个还挺烦的。可能我希望就是尽可能再找一些时间，我还是想写点东西吧，就写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做一点，最好是这样。可是总是要往外跑，总是去外地怀远。
外地是指离开北京吗？还是离开中国？
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11月要出去一次、两次、三次。对，
你对疫苗的想法是什么？
我已经报名要打第三针疫苗了，然后如果能找到那个辉瑞的话，我也愿意去再打第四个，再打一个辉瑞。
真的？
我没有问题，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他可能好可能不好，他可能会打了疫苗以后更容易得病，但就有很多东西你是要冒一点风险。我只是说我自己，我还是想有一个疫苗，然后我可以出国，我可以去，我什么疫苗都想，流感疫苗我也想打。
所有疫
对啊，因为如果你现在不能得流感，你知道吗？如果得了流感，就会被就搞得会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把你拉过去做化验啊什么的，所以流感也不能得。
那严俊要吃好一点，不然就留个胃来台湾再好好的弥补一下。
好啊好啊，必须好好吃。
很谢谢严俊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谢谢，
拜
拜。Bye bye。you